政府今晚在不存在有一张，你需要第八节录一张来看的话，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耶稣对接升天之前，最后在世上说的话，不是你在存在，是基督存在的真相。实际上，好像整个，如果说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的，就是四十天主日，耶稣与门徒在一起。神国的事，宣会了。最后，你看这次最后宣会有什么？就要去有见证分享这个经验，或者有些聚会完成之后，最后有一个问题解答 Q&A， 耶稣要走了，大家都知道他要走了，120个人在橄榄山上欢迎他，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走了，这些问题，然后就有门徒问了一个问题，就是2000年来教会最喜欢问的问题。如果你再来一次出这个时候，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最后一个问题问错了，我怎么问你？你是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也就是说那时候那日子你是不知道，但是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然后你要等候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讲完了就是对这些人了。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吩咐，也是一个应许，就是说你等候在耶路撒冷得到圣灵的充满以后，然后你可以得到能力，对他做见证。从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这个所谓的。全方位宣教，我待会儿来提到，这是一个地理方面，从地理到理，文化上，从文化到理。那么，我们先说说21世纪宣教的几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来回应耶稣的这个最后的这句话。我们面临的问题，一个是移民潮，就是说现在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有的是在国内转移地方的，像中国。有几千万的由农民工是离开农村到都市去，这是农民啊，国内从农村到都市的农民工，这仿佛30年前在台湾工业发展的时候，很多的加工出口区在高雄、在桃园，很多在台中、潭子等等，离开农村到那边去。中国现在有农民工，大概有1亿。所以农村的人口从80%现在已经降到50%，比例降到50%，可是农民工一到都市的，好比例，那这个情形还会继续发生。另外，21世纪最大的一个宣教上的困难挑战，就是对于穆斯林回教的宣教系统，这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亚裔宣教士开始兴起。首先是韩国有超过上万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仅次于美国。中国呢，大概是数千组，在1000多，1000多。我们中国是还远远的落后。虽然现在有人宣称要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号称要号召10万人上阵到穆斯林国家。但是这个口号看也是一样，问题很大。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这种运动本身也带来很大的动摇。那总而言之，不可否认的，亚裔宣教士在兴起。不过，根据报道，在过去5年以来，韩国宣教士已经停止成长。那么很短的时间，20年之内，从0到3万，但是你以为在一直增长，现在已经开始。教会的成长的停顿，宣教士的情况也慢慢在趋缓，没有说减少，但是不像以前那样乐观的说，从1万到2万到3万以上，现在已经停止，连教会的成长也开始停止，基督徒的比例在韩国是下降，是怎么样？但是是一个21世纪宣教大趋势。那什么叫全方位宣教？如果从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所提醒的， 从耶路撒冷到地极，那就从近处到远处。第二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是犹太人向犹太人的宣教标准，同文化的。然后犹太人向撒玛利亚，那就是近文化。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讲同样的雅兰语，他们吃犹太人吃的，也不吃犹太人不吃的，因为他们接受摩西五经第五经。犹太人吃什么呢？希伯来语里面啊，旧约叫做洁净之物。如果你在美国各大都市，你会买到那种西方人的卖肉的这种大型超市，你一定会看到有个价格，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叫做 kosher，K-O-S-H-E-R， 那是希伯来语的洁净之物。穆斯林都在那买东西的，因为穆斯林吃的东西就是犹太人吃的东西。在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人是吃猪肉的。曼莫德是宗教改革家，他把犹太教穿上阿拉伯袍子就变成伊斯兰教，他们吃犹太人吃的东西，不吃犹太人吃的东西。撒玛利亚人一样，那犹太人吃什么 ？Kosher。我们背希伯来语、希腊语的神学很困难，我们都要用谐音字，闽南话、广东话来念。Kosher food 很容易念，我们用闽南话念，叫 Kosher， 就是可惜的，你看。红烧肉不能吃，红烧狮子头不能吃，那你吃啥了？我能吃啥了？就只能吃可惜的了，对不对？大块的羊肉、牛肉，你爱吃红烧鳗，鳗鱼没有鳞片不能吃，不解决。炒黄鳝，鳝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海鲜类大部分不能吃，虾子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还能吃什么？可惜了呗，犹太人吃可惜的，撒玛利亚人也吃可惜的，所以撒玛利亚人语言是一样的，宗教是某种类似的，只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受从撒耶稣来以后的救援，而且有种族上的问题，他们是混血种，不是纯的犹太人，犹太人看他是杂种，不但是血种，他是杂种，宗教也是个杂种。对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一样。所以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是近文化。中国的有些成语啊，咫尺天涯，就这么近你就卖不出去。待会我们提到撒玛利亚时候，我们在今天中国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甚至愿意派人去非洲，你都不愿意跟附近的黑人传福音，这是美国白人教会。今天中国的教会要派人去巴基斯坦去阿富汗，可是我问他，你荷兰回族村去过没有？我知道，去过吗？不去。为什么？我讨厌回族了，我讨厌回族，我还跟巴基斯坦呢，你知道吗？好高骛远，但是也是一个咫尺天涯的一种心态，撒玛利亚才不去，要去就去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开罗，中国教会热衷去埃及的很多，可是愿意去旁边回族村的有几个？那是上帝进步，那完全异文化，他就说又不同文又不同种，真是知道。那宣教是什么？从同文化到异文化。还有呢？全方位的宣教就是现在不是那么样明显的划分，什么叫专职的宣教，是很代职的。那么代职的宣教是我们有时候叫做自当盲人，那我有时候叫他叫 self-support missionary， 就是他有自己的方法支持自己，在经济上给支持自己的宣教士，但他仍然是宣教士。一个医生如果到中国云南，愿意靠自己的经费，他没有去武汉，自己筹经费当中的医生。他为什么去？就是为了宣教负担。他是个宣教士，虽然他可能不像我们一般所谓全职的宣教士一样要去募款要做什么做什么。现在很多地方包括伊斯兰教的地方是你没有专业的就必须带着。可是目前我待会会介绍，我们大部分的代职施工说难听点挂羊头卖狗肉，什么意思啊？你的专业不够专业。你说我开个商店，我宣教士，可是你商店你真的开吗？真的能挣钱吗？假的。 姓庄都是庄的，我姓庄，我还我们家里有个争光，我太太叫什么？很多人都是，这你的专业吗？一下子才看出来的，这是假专业。待会会介绍，韩国有一个机构，他们派带着师风的心理治疗师，他不自己介绍工作，你得自己找工作，到哪到三家不看，你得证明你的专业好到一个地步，人家会聘你去。这叫真的专业，但是一个有专业的能力却有宣教的负担，以至于他到一个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也是宣教师。他们专职的宣教师没有差任何一点，但是我再一次说，今天大部分的代职侍奉的宣教师，我所知道的很多，第一个专业上水平不够，第二个圣经神学知识也不够完美。他说我代职侍奉啊，那还怎么样？有个心去就行了，就一个心啊，啥也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圣经神学也没好好装备过。然后呢，贵族的缘故放这呢，我不知道是炮灰呢还是他们还被称为叫做名叫敢死队，那真的是敢去死。那也有些人是叫做什么先锋种子部队。所以呢，我们说起来有四种宣教，犹太全地耶路撒冷上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误以为只有第四个，直到第五才叫宣教，其他三个不是宣教。那特别在一般的信徒当中，常常有这样的误解。其实这四个都是宣教，你不要把宣教弄得太狭窄，就认为只有到外国向外国人传福音，不讲中国话才叫宣教。那广东话就叫做没有摸个好虫，说他就是不懂宣教的人反而更狭窄。宣教不是这样说的。那什么叫耶路撒冷的犹太时空？简单说，耶路撒冷时空就是教会时空嘛，本地本神向同文化的族群传福音。哎，我们华人教会在各城市建立华人教会，这就是耶路撒冷时空。你的宣教嘛，宣教不要以为超文化才叫宣教，宣教这个名字是我们现在发明的名字。OK， 宣教就是传福音嘛，像什么人传福音就是，像不同种族的远地人传福音，我们现在叫宣教。圣经没有宣教这个字，这是我们现在划分出来的名字。可是我们有向普世的人传福音的责任，包括近处的、同文同种的，所以建立。华人教会就是耶路撒冷之光嘛，你的本地本城是什么？如果你在洛杉矶，洛杉矶就是你的本地本城；你在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就是你的本地本城。教会施工，这是一种宣教。那就算是你要把宣教弄得加在一点，好。第二个犹大施工是什么？犹太地区，犹太地区的话，就是从耶路撒冷来说，因为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在橄榄山，橄榄山的山谷的对岸就是锡安山，耶路撒冷。就他说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方，可当他犹大全地的时候，就地啊，那就是个大地区，那是个地区性的，还是被同文同种的，但是这仍然是一种宣教胸怀所做的工作。像中国最有名的是温州教会，温州教会遍地设温州教会，因为温州人做生意，所以呢，商店开到哪儿，工厂开到哪儿，教会开到哪儿。在全中国最不可能有教会的地方，如果有一个教会存在，我敢保证90%那是温州人的教会。西藏拉萨只有一个教会，温州人开。新疆最危险的地方，最不容易的地方，喀什，那边是95%到98%是维吾尔，几乎没有看见有一个教会，温州人。到全世界地方去，最难传福音的。最不可能有中国人教会的地方，如果有，我几乎敢保证，那是温州人的教会。这是犹大全地，只要能去，他就去，是国内、国外的教会的。所以，因此呢，这是一种，因为这种的建立的教会，一般来讲啊，如果你不是建立一个宗派的话， 他建立的教会还是一个独立型的教会，就跟我们在台湾我们国语礼拜堂吴刚设立的时候的地方教会一样，虽然是我们之间有联系有配搭，但是是独立的教会。所以因此我到外地设立教会，对我自己的本地的教会有什么帮助？也不增加我的钱，又不增加什么东西，那是为了一个国度的神的国度，所以宣教的重要。所以犹大施工是一个地区性，而且往往是一种联合施工，虽然没有所谓的跨文化，很难执行这样子。可是没有跨文化的意思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讲中国话，温州人讲温州话，全世界没几个人懂。温州话是全中国话里面最难懂。温州人很自豪的说，当年跟日本打仗，抗战八年了。哎呀，双方就是叠对叠，对不对？要破他的密码。我们中国的密码，他们三个月到六个月就日本人就破了。最后两年，他们用温州话编出个密码，到抗战结束，日本人破不了。破了很少，我们的温州天下最难懂。那温州人到各地方设温州教会的时候，那如果他讲温州话，你怎么办？那温州人很喜欢讲温州话。要温州人讲不太普通的普通话，这也是某种的超文化，对不对？你在台湾也是啊，讲台湾话的、山地话的、客家话，讲国语的，哎，所以也是有一点超文化。所以文化看你怎么界定。你不要以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中国脸，讲中国话、吃中国菜，说是这样说，还是天差地远。你的孩子也是中国脸，香蕉黄皮白心的，人人中国菜都吃。如果你跟第二代的传福音，这算是一种超文化，那也是超文化。所以即使是地区性的，你也要知道中国幅员之大，从这里到那里也是某种的超文化。你别把文化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文化复杂的。所以呢，只是文化的那种界限差别，不是好像切豆腐一样刀切切的清清楚楚的，同文同种同文化异文化这样切的，它文化的差距是由小变大。我们从台湾的背景，你做中国大陆临时工，你就知道这有点超文化。其实我们讲一样的所谓的普通话和国语，吃的东西也大致上是一样，想法也不一样。你说可以，他们就说行。他说没问题，他们说问题不大。就是有些东西呢，我觉得大部分人说的还比较准确一点。有问题，问题不大。没问题太夸张了。那就说交给我办就行了。啊，有些官员说交给我办就行了，那当然了。这也是文化不同。他说你坐车子排不排队啊？这是文化。所以其实国内来的人到台湾，台北市坐地铁第一个印象就像，哎呀，我以为中国人都不排队的呀，哎呀，居然台北有人排队。他说从此以后，我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他以为中国人从来天生的基因就不会排队，这是文化震撼的。那反过来，你台湾去了到中国大陆去，你可能马上就有文化震撼。如果你按照排队到台北地铁的做法，告诉你北京别上车，别上车，就是让让让，一部车一部车开，就这样。所以呢，对，看发发于当年三四十年前，我们读中学的时候，那公共汽车搭配公交车的那种的精神，出车谁怕谁啊？知道吗？当年的中国班是吧？所以文化不同，文化有。那耶路撒冷施工跟犹大施工是宣教的基础，就是说安提阿教会是个榜样。安提阿教会的成立，它是一个外邦教会成功，它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的时候，那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城市的，但是这里面是有多元文化的。他们先是向犹太人传，后来也向说希腊尼话，就像希腊语的人，他不管你要会什么种族，真的会讲希腊语，所以因此呢，有外邦人进入，然后就开始有安提阿教会，啊，经过一些年的栽培造就， 根基打稳，然后爸爸妈妈就出钱的。所以呢，这我们中国人习惯的做法，教会里面有问题，先打个仗。中国人也是这样，国内搞不平就先打个仗，一打仗一致对外，国内事情就摆平了，那就不对了。所以教会内部有纷争，去宣教去。教会没法好好帮你们宣教，常常就是教会里面的栽培造就什么都不够，就开始宣教。那往往问题没解决，像牧师，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教会跟你讲，所以巴拉巴去了安提阿教会，把教会建立起来。那巴拉巴这个人呢，他的优点就是巴拉巴的是他绰号，他本名。在教会里面，诗歌九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我考圣经问答，巴拉巴本名叫什么？没几个字。第四章最后一点，利未人，本名叫约瑟。巴拉巴是绰号，这绰号呢，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拉拉队队长。碰到什么人、什么事都是胡言胡言，干得好，干得好，加油！但是我们劝慰子，劝慰子就是会很会鼓励人的人。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善于教导的，所以呢，他一建立教会就马上千里迢迢的大树把保罗找来了。保罗可是教师，所以呢，一起训练了一年左右。基督徒这个名词从安提阿开始，本来都叫门徒，都叫基督徒。那基督徒这个名词本来就是一个讽刺性的说法，就是小基督。那对基督徒呢，被称为小基督。与有容焉，不好意思，不过就笑纳。说我是小基督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我像吗？哇，您说像，那像。哎呦，我们家来了，那表示说这个品质到一个地步，人家会认为这些基督徒开口闭口耶稣，开口闭口基督，哎呦，你们都是小基督啊。表示说品质管制到一个地步，所以教会的素质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得了。所以教会的第一把交椅跟第二把交椅，主任牧师跟副牧师，巴拉巴跟保罗就派出去了。教会如果根基没建好，你把这个主要的主教派出去了，那教会就垮了。哎，教会没垮，所以这两个是进一步的宣教工作的一个根基。那什么叫撒玛利亚时空？从耶路撒冷往北大概二三十英里就是撒玛利亚，所以地理位置不远。但是有一点泛文化，而且文化就是近文化，近文化。但是呢，反而有时候有点纠结，有心理上的疙瘩。那什么叫做撒玛利亚时空？对西方国家来讲，新移民的时空。你在美国，各地方都有新移民。那在美国，你针对各个种族的新移民，花时间花力量做这种工作，就叫做撒玛利亚时空。在中国来讲呢，到云南、到新疆、到当时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汉族是其中另外一个啊。那个时候有55个少数民族。如果我们做少数民族的施工都在中国版图之内的话，不但跨地区，而且文化上有一点点差异，也算是有撒玛利亚施工。对台湾、香港来讲，有外籍劳工，在台湾、在香港，像菲律宾的这个外劳就是菲佣，在香港大概有将近10万。台湾的费用多少我不知道，大概有4-5万，加上工人可能有将近10万。不过台湾最多的外劳目前是印尼来的穆斯林。可是有的教会还有一个工服工业服务团契呢，很有负担对这些劳工的工作，所以在印尼的劳工当中，在台湾过去已经有几十位受洗穆斯林受洗。如果你懂得穆斯林学校的困难度的话，那我告诉你，你派个团队去印尼做上20年，可能有一个两个信徒。像台湾二三十、三四十了，受洗的，有些是信徒不敢受洗的，可是受洗的。这个是看起来二三十太少了，做做看就知道。穆斯林宣教那是难上加难，尤其你到他家乡去，那更难。所以穆斯林宣教最容易做的是他出来的时候，远离家乡，那是容易。人都送到你家门口的，你不传福音，你还派一个人去印尼，我没说不要去印尼，但是在家门口的不错，泡高原派人去印尼，可以的。 在家里面，全家会95%以上的都可以做。去店里，那全家的1%都不到可以解决。那不去了干嘛？那你找房子，你说那么好，不找给谁的？那你家门口的呢？所以啊，你家里说不定就有一个一年来的中这个佣人在你家，你好好跟他们说，别客别虐待。对呀、啊，或者呢，教会弟兄姊妹关心这些外籍劳工啊，这是种方法的。还有呢，中国境内还有一些回民，少数民族回族算是一个，我回民因为人数的多，还有呢回民的一个战略性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回民事工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性。那很多人问啊。回民有两种，一种叫回族，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来讲，有10个是信伊斯兰教，10个里面有1个叫回族，另外9个就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等等等等啊，这样9个。另外的9个用一个名字讲的话，那些9个种族的人都是讲他们自己的方言语言的啊，维吾尔人讲维吾尔语，哈萨克人讲哈萨克语。只有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人才会讲汉语，就是普通话。那初中以下的人是连汉语都不会讲。那如果你问他回族人讲什么话，阿拉伯语啊。回族的意思是一个穆斯林除了汉语，除了普通话，啥都不会讲，这叫回族。阿拉伯语会讲，维吾尔语会讲，他就来中国太久。这个回族呢，是中国政府。他定了一个新名词，清朝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叫回族的，没有这个族，因为回族的人血统是很复杂，它不是一个血统。但是清朝以前不叫这个，清朝以前叫什么呢？这种回族叫做首尾，被大汉文化煮熟了，首尾。那维吾尔人那叫生尾，是吧？还有干生熟的，生尾。所以没有被汉化的。叫做生回呢，讲他自己的语言；熟回呢，就讲普通话或等等的。那全中国有一个地方的回族是过熟了，吃牛排就不要酱，熟的吧？然后 medium 的，对，讲普通话呢有 medium， 还有那种 fresh， 这种活泼的、过熟的，在中国有个地方的过熟的回族，就在我家乡福建泉州。那个回族熟到一个程度吃猪肉了，穆斯林吃到猪肉了吗？那他还叫穆斯林？他血统阿拉伯。中国的回族啊，98%到99%突厥的，就蒙古人带去的，这批人是海上的阿拉伯，是在泉州，可以验血，还有阿拉伯基因，但是吃猪肉，敢吗？敢不敢？就是不拜阿拉，但是中国政府挂牌子，他们是中国泉州回族，所以呢，别人生一个，他们生2个，我大学加20个，这些都有，但是猪肉照吃，那就是过熟的啊。所以回族的人是讲普通话，那如果我们像这种回族人传福音呢，连语言都不。你去新疆跟维吾尔人，你还得学维吾尔语。哎，回族不需要，他就只会跟你讲一样的，懂吗？可是还是有文化差异，就是撒玛利亚，可能不远。对荷兰人来讲，刘明春就有，不是荷兰，荷兰有50万这种的回族，山东50万，全中国22个省，每一个省没有，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回族的，就回族的，天津回族。20-30万，所以你要做这个回族工作啊，中国遍地捞都有，甚至就隔一个街就是。问题是做不做的，这是一撒玛利亚施工。但撒玛利亚施工是有挑战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牵涉到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种族歧视，这样的。而且就往往是隔壁村，甚至读小学的同学，可是你可以从来不跟他来往。知道吗？咫尺天涯，这么矛盾。 一样，在美国的白人教会，他们可以派宣教士去非洲，可他不愿意去都市里面做都市黑人工作，懂吗？都市黑人工作那是撒玛利亚施工，他不太愿意跨过这个线，但他可以派人到非洲去，就没有这个敏感性。所以撒玛利亚施工为什么在中国教会特别容易被忽略？就是你懂懂这样的民族。那将来因为这个政治经济的问题，这个移民潮的问题，往往会变成撒玛利亚施工的最重要的很好的机会时刻到来。那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名词，我称之为撒玛利亚施工。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名词，常常提到一个字，是希腊文叫 diaspora。diaspora 呢，我们中文圣经上翻译成就叫做寄居之地。寄居之地，像彼得前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给寄居在本都什么什么各地方的犹太，所以 diaspora 是犹太人散居在各地的聚居之地。那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呢，那就是侨居地。我们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有，你看看，那就是我们的 diaspora。diaspora 德文叫 Gatter。Gatter 就是一个密闭的封闭、自我封闭的社区。当时希特勒人去杀犹太人的时候，就把波兰人很多杀掉，一个犹太人社区，然后几个公寓楼全部是犹太人，全部抓了，全部送进煤气房，全杀了。Diaspora 这是侨居地或者是寄居之地，那有各式各样的人在不同的小区，像洛杉矶这个地方有各个种族的人，在纽约有130几个不同种族的人在纽约。过去我们称美国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 ，melting pot。现在我们都改变，美国从来不是 melting pot， 它从来不融化的。相反的，马赛克，或者是那个瓷砖的拼图，一块一块一块不互融的，而且壁垒分明的。在纽约的加拿大，隔一条街隔壁就是小意大利。Little Italy， 那是西西里岛黑手党的地方。中国人只要过街，非被逮捕。当现在意大利那边走，换了别的人，那就往另外一边一走，波多黎各去，你敢？所以在纽约130几个种族，有不同的区的。你在你的区不行，你过了街到另外一个区，你小心点。所以从来不过。但是。都在了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的华人教会也好，美国人的教会也好，你有这样的负担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在那里做一些超越文化的宣教工作。那么举几个例子啊，从 Boston 过来， Boston 过去20年来成立了大概有2300个巴西人的教会，就是说20-30年前全 Boston 没有一个教会讲葡萄牙语，现在20-30间都是西班牙人，就讲葡萄牙语巴西人的教会。那这些人，因为巴西是天主教国家，那这个教会通通是基督教的教会，从零开始。所以在Boston 有将近有他们说估计10几万到20万的巴西人在 Boston 打工，他们专门做什么呢？清洁工，从个人的家庭清扫到办公楼，全 Boston 90%是巴西的这种移民包办。正如您在加州的所有的抓的花园都是 Mexico 老墨在包办，我们那边所有的清洁工是巴西的包办。那他们这个教会当然有人开始啊，有很多美国教会也支持他们，就是说建堂场地啊等等，他们现在开始建立教会。他们现在已经差派巴西的信徒回巴西建立基督教教会，对哦。所以撒玛利亚施工的战略性是在于，当他离乡背井的时候，反而信比较难，容易接受福音。他一旦信了主以后，他就变成宣教士，回到家乡。那中国留学生就叫什么？叫海归吗？海归，那英文就叫做 turtle。所以我们通常写的时候，就是 turtle 这个字，就知道是海归，海外回归的，我们叫海归。所以英文是归是归，英文就叫 turtle。那这些都是在海外信主了，从加拿大、从美国，甚至从欧洲信主，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很多当教授，也有些当白领。 那么有些当教授，他在开始学校里面组织小型的查经班，就在中国各大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查经班，而且往往你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因为有时候是故意，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这样比较安全。你抓了我要我供，供不出来，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打死我，我也是不知道，所以你是故意不知道，就听说，但是不知道。那这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在美国信主，他在美国加拿大读信主，就这边的华人教会跟他们传福音。虽然我说了哈，他从中国来留学，我们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了。他讲普通话，我讲国语，但是如果我教会没有先踏出这一步，我也可以不理他。你教会好好的，我们不管中国大陆来的人，对不对？但如果你真的有心，就会神的国度上边。然后他传福音，信了主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他马上成为一个建立教会的，或者建立团契的。在中国也有一个在边疆少数民族的一个讲师，他在学校教书。然后有一次为了什么特别事情，到一个中国的大都市去，他学电脑，然后增长他的电脑方面的知识，他待了一两年。就在那一两年当中，他信主。信主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个少数民族当中，他应该是他是那个少数民族的，他对他的学生传福音的话，那就同名同姓，100多个少数民族的人，因为他信主。你派一个任何的海外的也好，或中国本地的汉族的基督徒到他的村庄去，能带一个两个信徒就很难了，不要说上百了。他是同名同姓的吗？他是在大都市，汉族人跟他传福音信主了，所以那边做了撒玛利亚，然后你后面的宣教工作就去了。换句话说，撒玛利亚施工是训练第一线宣教士最好，而那个人却成为他自己同胞当中同文同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的任何的界限。如果我们派一个人去，我们要么是撒玛利亚，要么就是要直到地底那种方式，就他来到你的。所以呢，巴西的教会这样建立，台湾的那些印尼的劳工有一些人回流，当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有办法回去，或者有心智回去建立印尼教会，但是也是不可能。对，有可能他到了台湾，一个印尼的穆斯林信徒，然后他成为到印尼宣教的信徒。这种呢，好像是迂回政策，但反而往往是最有效的。据说当年列宁说过一句话，俄国共产革命刚开始，中国还没有，列宁说了一句先知性的话，从莫斯科到北京最短的路是经过巴黎。画个地图看，莫斯科到北京为什么经过巴黎啊？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很多接受了共产主义，邓小平留法，周恩来留法，如画的那些人在中国共产党后来就发挥极大，这叫做从莫斯科到北京经过巴黎。宣教很多工作不是走直线，有时候是好像是迂回，其实反而是更直接更有效的一种宣教方式，就别忽略撒玛利亚。但这是我们中国教会最容易忽略，我们往往不做则已，一做起来好高骛远，胸怀大志，跳过去了。中国教会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他为什么这么大胆的到海外，甚至穆斯林国家开台北宣教士，然后当然有些人就在教会就栽了一个大跟头。他们检讨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都是一直有这样一个战略，而且好像都很成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也是摸石头过河。于是中国教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之下，就摸着石头过印度洋，过红海，上到开罗去。我说呀，你摸着石头过河，黄河都过不了，长江也过不了，过小溪你也摸着石头过了，你长江能这样过的吗？何况过太平洋、印度洋，一直到红海湾，然后上到开罗，再一大哥。中国人是这样，但不要说中国人。我很遗憾的是，在海内外，
没有爱，
包括教授，教会大，大的教会啊，我常说有一种心态，财大气粗。你将来小小的，你还不敢动他的野心，这么一大起来以后，胆子壮，啊，胆子壮，既然要大的嘛，既然做宣教，就宣教成为大教会，给敲锣打鼓的一个招牌。有一个在美国某地方，不好意思讲，我再多讲两句，你就猜到他是什么教会。美国某地的一个中国人的大教会，有一次我是偶然间，我平常就没有去看，我一般去找别的东西，就正好去找到一个网站，然后看到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说了一些话，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的。那个教会的宣教可是遍及海内外，五大洲都去了，非洲、蒙古、You name it， 你看哪里？除了北极、南极没去，北极、南极，大家除了北极熊，连人都没。啊、哦，他们宣教都很大。哎，主任牧师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退休的美国宣教士写的，他退休返乡了，然后写了一篇文章，就提到说，一个地方型的教会在做宣教的时候最容易犯的十大错误。他看完以后就发现，他说第一，我们教会十大错误都犯。第二句话，感谢主，是基督徒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不管对不对，感谢主，当很多感谢，感谢主，还好我没读过这篇文章，所以呢，我们已经闯出去了，这是要命的。如果说看了这篇文章，就反省说，哎呀，真的是亏欠了，我们就莽莽撞撞就冲上去了，十大错误全犯，哎呀，我应该要修改一下我的宣教策略，我感谢主。我没看过这篇文章，所以我们闯出一份天下。好，当然他们做了宣教工作，大概做了三四年，我看的时候三四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我他们这样做了，你做了三四年，没有宣教士去非洲，没有宣教士到哪里到哪里呀？三四年后我再来算账，看你做的怎么样。你以为你上去了就做了？别的人三四十人的经验说十大错误要避免的，看都没看，感谢主，还好我没看过，莽莽撞撞的上，意思就是所有宣教士的经验，在我看来不屑一顾，这是我们中国人教会的心态。也有一个国内教会的人告诉我说：“哦，张牧师，感谢主，我们已经派了八个人到了巴基斯坦抢滩了。”抢滩登陆作战，说他们抢滩了。中国教会能够上了巴基斯坦，但是凭这个胆子也很够佩服的。下面一句话就说：不过我们温州教会一向是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来，所以我们教会呢是我们宣教工作自己搞，我们绝不跟外国人合作。这次叫我们明白，别的人在巴基做了一百年、两百年，很多惨痛的经历。你要从零学起嘛，你要牺牲多少宣教士才学会那些宝贵的教训？你说你不要跟外国合作什么意思？你可以不拿他的钱喽、哦，你难道不同他们学经验吗？都不要，我就闯了。这中国人就这个胆子。我们的宣教工作，要不然不做，要不然就是一腔热血，叫做瞎热心，除了热心都是盲目。就看看我们在宣教工作上，真是求主给我们恩典，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又是一个智慧。你不能把宣教士这样用，他们当炮灰了。后方的教会可是可以大大的宣传，大大的敲锣打鼓说，感谢主，我们教会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啊，那些宣教士是怎么样？我前不久刚从菲律宾回来。在菲律宾神学院教一些课，做当我学生全部是中国国内的。有一个学生，其实我没有叫他，我在图书馆碰到他，自己来自我介绍说：“庄牧师，你不认识我，我也没上过你的课，不过我看过你的书，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 啊，说实在，我跟你讲，我最初看到你的文章的时候，谈到宣教啊，跟基督宣教啊，我心里很不赞同的，对，很有意见的。不过呢，就是七八年下来以后啊，他用一句话讲我，我觉得庄牧师啊，你真的像先知了。哎呦，怎么了？你所说的话都应验了。我是当时有说，要到国外做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宣教工作，中国教会实际上现在还不够成熟，我们还要好好装备，好好学习一下。而且说穿了，至少大学毕业才上阵，初中高中就免了，到回农村去吧。这么多你不做，就当外国干什么？那那位弟兄本身，他现在还在菲律宾在读，不知道神学学士或者什么，那个硕士学位，他的装备。他当时就是属于中九级，他有点觉得为什么我不能选？那几年下来以后，他后来他倒没有真的到国外去，但他在国内啊做了一些宣教工作。但他当时的同伴或者同学当中，有一些人真的就去了国外。他说，伤亡率100%，那伤亡率当中是真的是 physical 死掉了。但是，也有韩国的同学，有个姐妹就嫁人了，嫁人以后除了信主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说不再宣教，不要说国外宣教，国内也不宣教，就是每天忙着做工赚钱。大概你问他，他信主吗？他也信主，宣教传福音来了，我都喜欢。当时红子部队全部阵亡，那回想起来说。庄牧师，你说的对，我们就是除了热心什么也没有就上，教会也鼓励我们去，然后呢，一张单程飞机票，那开始怎么带？没有信心了，一张单程飞机票，那就是请客吃秦王，好像一去就不复返了。他们也就凭着这种热心就去了，然后呢，实际问题很多的就发现，后方教会要什么没什么。所以弟兄们，宣教工作不能只靠下热心。我们真的是九九六分，但很多各个的宣教机构参会，记得韩国的，他们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跟我去实现。不要因为自己教会够大，钱够多，就敢。我们大部分就不做，大部分就是这样。我们要有个平衡的点。那么我说宣教士的身份认同，就是说传统宣教士有全职的，也有外界兼经济支持，也受过一般完整的认真的训练。那现在21世纪好像又回到第一世纪一样，第一世纪的宣教士像保罗那样子当红的大有人在，而且教会刚刚成立，也教会受洗礼过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有行有体的教会，也不可能像现在有公开的牧法，什么这些东西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都没有这东西。现在21世纪好像回到最初初级教会的情况，就现在有很多人带过去的宣教士，他有一个专业的工作，也有人现在有一种叫做商人的宣教士，尤其在温州商人，他不但在国内，在国外也是如此，也有被称为叫双职的宣教士或者传道人。在美国的浸信会，尤其美兰浸信会，他们有1/3的牧师是双职的，礼拜一到礼拜六相互对对的，礼拜天牧师双职，这教会小，教会没办法供应他，可能只能供应他1/4、1/3的薪水，是他礼拜一到礼拜六他有另外一个工作，双职 by occasion， 但是他的牧会工作也真的是有呼召，有经过某种的神学训练。那宣教士也是一样，有些人是 bivocation， 那或者我称他为叫自立型的宣教士，自助自己支持自己。那我们也听说过，曾经有这个在美国的一个应该是 ABC 的年轻的医生，他在中国的内地可能云南或某些地方偏远地方做医生，那他每年这2-3个月回到美国来呢，就是专门替人家做医生啊，钱也挣够，就是没时间花钱。钱挣一大堆，没时间花钱，所以暑假2-3个月， 去游山玩水。那病人怎么办？所以呢，有人专门替他做请假，做了两三个月。啊，那个待遇啊，这样子，那个说那个宣教士，听说他就是每年暑假会回来两三个月，替人家做这个代班的，薪水很高，赚两三个月，然后去云南山区，有八九个月，然后赚的钱足够他后来八九个月的生活费，同时他也可以在那里买医药材料什么所需要的东西带回去，所以他每一年八九个月在中国，两三个月在美国，这两个月在美国不是来度假，是替度假的医生代班。他几乎是没休假的，在那边也做医生，得到中国也做医生，可是他没有去公馆，关键是自己，他是以宣教士的心跑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做医生，这种叫自立型，很多种自立型的这种宣教士。那自立型的宣教士呢，通常他们可以去什么地方呢？像比如创启地区，我们叫 Creative Access， 就是说那个地方像穆斯林国家、共产国家，包括中国，都是不能用正式宣教士身份进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接近必须有的专业，就自律型的宣教士，通常要去那种地方。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经费上、支持上，教会来说相对而言啊，需要支持的经费比较低一点，比较低。那这个全职宣教士的话，那当要收集奉献很高的，但看什么地区了。不要以为像中国大陆比较便宜，中国大陆现在大概没有四五万是不可能，因为你要。第二，除去一些什么医疗费啊方面，然后通常一般宣教机构还有最低在30%，有的50%的 overhead， 行政管理费，是包括给所有退休宣教士终身养老金，所以他可能在工厂他只要花30,000，可能手费5,000，30,000自己花，30,000给总部的，不然几十个上百个退休宣教士怎么活呀？而且终身哎，所以你自律型的宣教士他不叫我们，所以因此费用就低很多。还有一种叫做福音移民，就是说他们既然有自己的专业，他们甚至可以一群宣教士也好，或者信徒也好，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一去就建立教会，他们几十个信徒在一起，他们成立教会。这也是一种自律型的宣教士可以做，因为他本身有他自己的专业。这在中国早期的时候，在1940年代议会统一斗争的时候曾经使用，他们那时候就是征召一些人去中国大西北，然后征召的人三把刀，要三把刀就可以。第一个菜刀，到处开餐厅嘛，就菜刀、剃头刀、去拿的，对，到处都要有人给拿。然后再来一个，我看剃头刀还有裁缝，他最喜欢三种：裁缝、剃头匠跟烧饭。他一到那边，马上找自己工作，然后建立教会，先去了20-30个人，马上一个聚会也没有了，然后开始就地，开始帮我去。他们这样，看起来很简单，哎，蛮有效果的。这种叫做福音移民。那这种就是说，你有自律型的宣教士，又可以这样做。那我们普通传统的宣教士，你就不太容易，每个人要付那么多钱，然后几十个人去一个地方，不是很容易。那么在这种比较限制很多的地方，你可以想想看啊，一个有中亚一个穆斯林国家来了一个西方宣教士，那看他每天不上班呢，晃来晃去，被东家长西家短，你叫传福音，他哪算传什么福音啊？那你知道？这种地区每个人都在坐在门口就看着来来往往，觉得哎，这个老外不上班的，他钱蛮多的，他住的房子特好，他就算不去报公安，你的身份马上出去，你就是宣教士。所以你得跟别人一样真正的上班，不然我就说嘛，装得不像这个盖茨侍奉，你什么职啊？那是说上班的，你得每天跟人一样，泪流满、汗流满面、财政糊口的，然后再传福音，大家还真的相信你说，哎，他真的有福音，可以，这是不一样。然后呢，自律型的宣教士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会他可以挣自己的钱，就是说，难道他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后援支持吗？ 然后他如果去摆地摊，他也可以过生活的。可是他这个教会啊，宣教机构有什么支持？还是最后他自生自灭？对，这个是一个挑战啊。不然的话，你的代志是奉口号讲的啊，可实际上做起来啊，不是非常容易。所以这几个问题都需要考虑。就自律型宣教士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觉得神学方式不同，因为他觉得我既然不是叫做专业的全职宣教士，所以我的神学训练也不需要专业，好吧？那你做宣教士，那么你说我就把菜刀，好吧？我就开一餐厅，我就碰过在菲律宾碰过一个荷兰小伙，他说教会要把他派去巴基斯坦，我就问他了。他去工业18岁，我说呢，你去巴基斯坦，那教会怎么支持？我教会已经给我们一个人当单程飞机长，还有什么其他的？没有，其他都仰望上帝。那我说、啊、那你想过没有？你上岸要做什么？怎么靠仰望神呢？他说这点我要想好，我要去巴基斯坦卖牛肉面。荷兰人卖面没问题，牛肉面，哎，我说那你有机会去台湾走的，台湾牛肉面世界第一，在巴结卖牛肉面肯定好的。可是我说，人家吃了你的福音牛肉面信耶稣的怎么办？然后怎么办？哇，吃了面就信耶稣啊，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他就看你怎么办？我说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他信了耶稣，然后呢？门徒道教，你能门徒道教吗？啊？如果带了不行了、啊，那你不行，那谁行啊？你这团队有谁在教啊？他说我们团队是跟我差不多，跟你差不多，都是初中文化水平。他来听我的课，他不是全修生，甚至连选修生都不够，因为我至少高中毕业。他初中毕业，他上课很专心的，眼睛瞪得多大，还是瞪得多。他不写笔记了，我想说他一看我干嘛？不写字，别人都埋头苦写，他就一直瞪着我。他不会写，我大声跟着警告他怎么写啊？所以一直看着我，我想也许他听进去了，我只能相信他听进去了。所以他能做师父吗？所以啊，传了福音，怎么门徒道教？他自己连师父都不是，那你靠谁做师父？都没有师父。哎，这是明天我要讲的。我们传福音不门徒道教的。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这样，所有宣教士的报告也差不多。感谢主，这个聚完200个决志，然后呢，没有了，另外决志就结束了，就结束了。这几个人真正受洗的，真正受洗的，真正加入教会的，20年之后验收还在的，有几个啊？我告诉你，90%都人间蒸发了，哎呀，白搭，所以才说短缺的干嘛？短缺的报告就是说，感谢主，几十个人节制，200个节制，但是你真正到神的国度，到天上去查一查，有几个人上去了？没几个，没几个人干嘛去了？这短缺干嘛的？白搭。那神的装备常常是自律型宣教士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团队精神不够，因为既然自立，对不对？我不跟你互换，我对谁负责？我对上帝负责，对谁我都不负责。很有独立精神，可是太独立，都变成独行侠。哎，这自律型的宣教士有这个问题，所以宣教士呢，真的不太容易，太依赖性不行。三天两头求救啊，求救啊！那宣教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嘛，对不对？要搞想办法独立嘛。要太独立了呢，指挥不到；太独立不行，太依赖性不行。刚刚该独立的时候要独立，然后呢，该听指挥要听指挥。这才是真的宣教士。所以自律型的宣教士呢，有的时候是团队精神的缺乏，另外一个是缺乏长期的稳定。因为既然是自力更生，对不对？我说啊，我有一个负担，一腔热血，我去了云南山区做什么做什么，做3年5年以后，哎呀好累，哎呦那边好热，哎呀那边蚊子多啊，然后我还一直在读书啊，对啊，对啊，长期稳生吗？不要说自律型的宣教士长期维生不够，连专业的宣教士现在还不维生，恐怕很难。根据美国他们自己宣教机构的调查，很多上工厂的宣教士，第一个任期他们美国都是4年到5年回国服务， 回购数值的也是，他可以再考虑要不要再续签下一个四年的尾声承诺，不然那就停了。根据他们的调查，去宣教是宣教工厂四年之后回来，回购数值60%以上的阵亡，就是再回去第二个任期的不到40%，是西方宣教士调查的结果。20年前台湾做过调查，四年之后回来再回去的肯定全部阵亡。20年前的台湾，那现在可能有进步一点，可是我没看到数字，大概进步到多少，所以就知道到了宣教工厂才真正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然就是一腔热血或者蛮有幻想。那现在的宣教士有那种长期卫生的，那你知道我们当中可能认识很多宣教士，尤其西方宣教士在台湾的在哪里，不是30年40年，甚至他宁可死在台湾埋在台湾，他不要回去，退休了又回来了。长期的尾声是往往他们在神的国度当中产生那种美好的果子跟效果很重要的原因。今天的宣教士很难，那特别是那种自律型的宣教士，而且你更难要求他，因为他既然不去募款，也不靠任何机构支持的，那他真的是白去直播。所以后援支持也不够，这些加起来的话，这是为什么这种 self support 为什么自律型的宣教士或者双职的或者代职侍奉的宣教士往往不是像想象中的。所以中国教会现在很多是在谈到商人的宣教士或者代职侍奉的宣教士，说实在的，我想我们还没有真正把问题想清楚。现在我们的代职侍奉恐怕各方面的素质还是相当的差。我讲个例子，是我2年前第一次接触到一个韩国的就长老会上的一个校园圣经团契，叫 UBF。 我以前很早以前30年前在美国就听过这个机构，可是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对韩国教会对韩国宣教士又爱又怕。韩国教会的很美的美好的一部分听了很多故事，可在中国我告诉你，这样说这个是韩国来的牧师，韩国来的宣教士，然后你要问他是什么教会背景，不知道，然后不知道只有八个都有问题。香港有个牧师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正派的正，正也河南，邪也河南，中国的异端邪派大部分出生于河南，河南教会是很兴旺的。我写另外一本书，正也韩国，邪也韩国，统一到韩国来。中国大陆在学生工作当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很危险的一派叫耶青，耶稣青年会，韩国来。就韩国很多在中国神神秘秘在搞的，你小心一点，一些来路是不正的邪教。那这个 UBF 我很早就听说过，可是因为太神秘了，所以我都有点一封一点保住，这是什么？因为2年前我在 Yerushalayim， 他们那个 UBF 的总干事他讲了一些他们整个过程，我才了解这是机构，应该是一个韩国大法会，他们专做学生工作。但他们提到他们的代职，哇，我就觉得韩国人从成功的好的一方面来看，真的有值得佩服。我们从回头来讲，现在韩国有将近一万个左右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其中3000多位，1/3到1/4是来自于 UBF， 全韩国1/3到1/4来自于这一个机构。但是第二个，他所有的都是代职侍奉的，他是100%代职侍奉，他没有一个所谓的专业的然后有全新的宣教士，没有，全部是代职侍奉。但是除了这个结果以外，更令人佩服就是他们怎么样去预备。他们的宣教士第一个都从大学，他们 UBF， 他们有像台湾团契一样嘛，大学生职工，他都在大学团契当中先吸收了这些人。有些人可能他从小是有基督教背景，但是 UBF 参加团契聚会，4年之内他们做同工等等。那 UBF 这个 Bible 这个字呢，不是随便讲，他们所有的聚会都是 Bible study。关键说，他们偶尔不知道会有别的什么东西，但是查经是他最主要的团契聚会活动。他会常常跟你东讲个道，西讲个道，他就是查经。所以四年之内做同工，表示说基本他们所有的学生都每一年有不同的进步，他是很省钱的啊。所以四年的基本装备下来以后，这些人都是心智上成熟，属于持定命生命的见证等等。然后毕业了，他们就好像参加台湾的毕业生团契一样，又毕业他们自己有很强的一个毕业生团契的施工。然后六年要参加毕业生团契，六年就连学生四年用十年。这六年当中也是他们要注意的观察你的侍奉方面怎么样，然后六年之间他们每一年有一定的这种圣经的装备训练，不是团契聚会而已哦，他教你怎么带查经，然后十年下来基本上有几卷书全部通得到查完，同时有一些基本像系统神学的某些课程，他不是上神学院拿 degree 拿学位的，没有，就是一个基本的神学装备圣经装备，十年之后考核完毕。同时毕业后六年你要证明你的专业能够让你的公司或者职业场所里面可以被接纳，然后考虑裁判你做代职宣教师。可是代职的职业 UBF 不替你办，你自己办。所以他们有这样，有一个学机械的韩国的大学生，四年之后他已经在现代汽车厂做到经理了，然后他有宣教的负担， UBF 接受说好接纳你做宣教师，然后他去哪里，他说他对穆斯林有负担，于是派到中亚，比如说某某国家做现代汽车厂那一个国家的经理，他的现代汽车厂总部已经是经理，派去那种中亚国家，那是韩国人最怕，如果要去他要跟主管讲好，两年一定要我回来，然后我绝对不带带孩子早去，他给他喊我，我一个人去，两年后把我派回来。现在有个人说，我自愿去的，而且最好20年、30年，我永远不回来。你都骗他汽车厂，我就告诉你这样的，他去宣教的。可是拿韩国企现在汽车厂的薪水，他是当地分公司总经理了，20年，他还可以留学好了，然后20年都不要回来了。还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中亚某个国家韩国大使馆做司机，大学毕业生做司机，然后一做做了20-30年，韩国大使馆换了几个，就这个司机从来没换，而且呢他当地语文好的要命，大街小巷他都懂，所以那个可是大使馆里的宝。为什么？当地的话他会讲，当地人头他熟。那有些东亚地方也很危险，政犯很危险，对不对？那如果你请个当地人做司机，搞不好他是恐怖分子的内线，把你卖了。那好了，韩国大使对吧？韩国司机给这个人话会讲，当地的路径熟，住了20-30年了，大家讲哪个地方不知道？而且一有事情，一呼噪之下，当地的人还有教会的人，什么眼界他都有。然后呢，除了上班开车以外，平常就是大专团契辅导，他在大学团待了20-30年，然后不回来。哎，这样赚钱，所以可不是 UBF 要找工作，没有这里找。然后凭你的专业，所以专业水平要通过六年考核，合格他才派来做宣教师，而不是找不到工作了就来做宣教师。那我就问这个总干事了，那我说那这样下来你看他自己挣钱收入自己弄，那你这机构还做什么，可是没得赚嘛，要不要出钱，对，省钱吗？我说啊，当然了，我们有个观点。他说啊，我们告诉这些学家来告诉我们孩子，他们孩子都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出生，来告诉孩子的时候，你爸呢是第一代的学家，他的理由是学来的，你呢是生在这儿的，就告诉你孩子们，你也得死在这儿，是第二代宣教师。所以每一个宣教师的孩子是宣教师，从小灌输的。韩国人说高丽棒，这就是高丽棒的特色。我没看过一个西方宣教机构能做到这一点。 我自己神学院的老师宣教学的教授，他是第三代印度宣教学，他祖父去印度，他爸爸跟他都是在印度出生的，他印度文也会讲，印度文学、印度宗教，哇，熟得要命，全美国第一把印度学的专家，做宣教学的教授。但他说他在宣教士学校啊，因为在印度长大嘛，所以那是什么中小学都有宣教士学校。好了，我同学当中今天有一大半都在印度长大的，都是各校里面的印度学专家，中间一大半不信，不是不做宣教士，连信仰都没了。The MK Missionary Kid， 这是宣教工厂一个非常头痛的大问题，很多宣教士都喊，不但说不要做宣教士。但是人信仰，韩国这个机构是孩子一出生你就知道下一次就靠你了，你可生在这儿，语文你是几乎是你的母语，但是我们也要让他知道你还是韩国人，所以每一年寒暑假送回韩国补习韩语，各种的课程，但是回韩国飞机票我们出的，生活员的体位我们包办，家长在韩国站韩国某大使馆开车，他有多少薪水，每一年还得送孩子飞韩国呀，你还有这个本事，这个 UBI 包办，等到他十八岁进大学的时候，他一定就回韩国读韩国大学，他不会留在本地，对当地人教育水平也不够啊，回韩国等这几年下来，你韩国你得跟得上我们韩国大学怎么样，像我们中国的孩子家中长大的，我看每个都跟小洋鬼中文能讲就偷笑了，能中文更别说了，你回想办法看看，你送回台湾去考大学，台湾大学大专联考你考得上，想不想他们的女孩子回韩国读大学了，然后到韩国读大学的时候，我们 UBI 负责他四年的大学学费，所以他们对他们有足够的支持，所以宣教士可以安心的在那里一直到死。他这个孩子呢，在韩国读大学，读完大学基本上有的时候如果他愿意还可以读神学院再回去，但语文没有，他从小在那里出生的，宣教士各种的训练，所以十几年来每一年寒暑假一直到大学全部是 UBI 这样的。哇，我在想要说中国台湾的没有西方宣教士，我也没听过，前时间我没看过有机构这样做的，人家做的彻底，而且这些人我就说上阵之前至少十年的圣经的他法跟基本神学还是够的，全部他只要大学毕业，他甚至为了栽培一些像穆斯林宣教，他派了几个人有潜力的人到埃及开罗读阿拉伯语博士学，这样的他真正是自带的时空，所以他在埃及开罗拿什么学生证，拿什么签证，学生签证啊，博士班啊，合理合法的。我们中国教会就有人去了开罗，后来全部被赶开了，为什么？他们在地摊，他们在什么这个签对吧，去不了，最后也是合法签证，当时肯定有观光什么去，然后就在地摊，哎呀，我说人家这个真正是长期的规划，而且长期的尾声，这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宣教即使是带着时空，我们要做得更深入。所以像这些啊，二十一世纪宣教很多的观念改变。那我说到这种撒玛利亚的时空，就好像今天的反恐战争一样，反恐战争最大的特征就是过去的战争是这样，战场在哪，前线在哪，后方在哪，清清楚楚。现在的反恐战争的后院的家门就是战场，战场不在那儿，就在这儿。今天在美国，在很多西方国家曾经是派宣教士出去的地方，现在可能是需要重新传福音。我知道三四十年前，当吴勇刚好分享到海鲜的这个宣教意向的时候，他曾经去了芬兰，看到一个北欧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他上百个人，居然有几十位宣教士在国外，他很受感动，过来一直创立了海鲜。可是如果今天你去芬兰，如果去看吴刚好当年看的教会，
快的。
哦，对。
当年派宣教士的纽西兰、澳大利亚、欧洲的国家，包括北欧的，今天信徒的比例很低，教堂门特别缺，所以不再是宣教工厂在那里，宣教士在那里，然后福音会打的地方在这里，不一定是这样的变更。而相反的，有的时候，我说这个政治经济的问题，人口的结构，往往这些需要传福音的人已经到了你们家门口，不要忽略眼前的机会，眼前的机会，就在洛杉矶、加州地区，或者是美国的各地方，可能你会发现有非常多各种的人来这里。求神给我们这样感动、意向和看见，我要针对什么样族群的人有一些福音，然后可以从他们当中带人信主、带出门徒、带出宣教士，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回到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那他就是一流的宣教士。对，这个我今天学的，所以这叫做全方位的宣教。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华人的教会，海内外中国的、海外的、从台湾、香港来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有什么可能？我们不可否认，我们宣教工作才刚开始，还有很多的经验不够，我们会犯各种错误。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缩短我们学习的时间，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开始投身做一些工作。就是帮助我们祷告。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这就是求主怜悯也帮助我们做华人的教会，以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现今的时代能够抓住你所给我们的机会，也能够看见这广大合场需要，好让我们愿意投身在这样的宣教上。主要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今天有许多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所谓的撒玛利亚的施工，或者说仇敌地的施工，当你把这么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从各地各方，甚至从一些福音几乎没有传到的国家，像穆斯林的国家来的人放到我面前的时候，求主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看见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现在开始在他们当中就有些福音的施工。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当有些人愿意在主的呼召和带领之下投身宣教的时候，说让我们都知道你是要我们全职全时间的做宣教士，或者是一个代职侍奉，即使是代职侍奉的，也求主装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侍奉上参与有份。全听我们众人同心合力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